根是讲的六根呐、啊，尘是说的六尘呐、啊。根尘远离了，那什么东西存在呢？那就是星光都要了。教光大师在《楞严正脉》里面教我们，要学诸佛菩萨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学习用根。那个这个地方教我们要窘迫根尘，他老人家为什么教我们要用根呢？他不是讲的六根，他讲的根是六根当中的心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教我们要用性光，不要用根，不要用识啊，根跟识都是障碍，远离这个根尘呢，就是根尘识都不用啊。根尘识是十八戒啊，六根六尘六识十八戒啊，十八戒不是好东西啊，凡夫执着以为是真的，把它当作宝啊，诸佛菩萨晓得那是障碍啊。如果舍弃了十八戒呢，你星光就都要了。此意即心经所说无智也无德啊，这个意思心经里面这一句跟这个意思很接近。智是能啊，德是所啊，既无能证之智，亦无所得的菩提涅槃。菩提涅槃尚不可得，何况其余呢？那么菩提涅槃的相有，也是当体皆空啊，了不可得啊！菩提涅槃的相有啊，但是相有体无啊，还是了不可得，因此不能执着啊，执着就错了。请大天师做心演述啊，这是前清的时代。清朝有一位大天法师给《金刚经》做了一个注解，这个注解收在《万字序藏》里面，这个日本的《万字序藏》啊，将我们中国祖师大德的著书啊收进去不少。那么他这个注解叫心演疏啊，名字也很新，意思的确也新啊，很难得。说分经文为性解行证四分，一经文明明具有此义故啊。如生性文中长老问，颇有众生生实性佛，大约有持戒修佛者能生清净。幕后戒曰：佛即无上菩提法，戒从此经出。是学人当有此如，性为入道之门，戒显此意。后来一些大德们说大天法师的《金刚经》注解虽然好， 他的见解还是做事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依旧有缺陷，但是他的科判的确是超越古德啊，比古来的大德好，科判值得赞叹啊，这是可取的。因此姜维农居士做的《金刚经》讲义就采取大天法师的四分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讲义的科判我们印在这个本子的后面啊，所以诸位看正宗分呢，它就是分为信解行证四分啊，这是一大天的经验素。那么他说经文里头明明啊有这个四分清清楚楚的，他的确把经文给我们指出来啊，这是经文的很明显的有这四段文啊，这个前面呢都曾经讲过了啊，就不再重复了，念一念就下得了。那么第二段呢，开解文中长老自称深解意趣，世人当知当如是深解。幕后戒曰：当知经义果报皆不可思议。当知，这个知就是解的意思，就是当解啊，解深解之意。你看经里头有解的这一分啊，有信有解。行，行是修行啊，静修这一段文当中明法心无法啊，明是说明啊，说明法心无法，这我们都念过了。接令开佛之经，佛经是不知一义，不疑不疑啊，疑不可以知，疑也不可以知，这是诸佛的境界。而佛知呢，是三心不可得，一切法本无生，幕后皆以无我人众受，修一切善法则得我乐菩提。其实学人应通达内心外境啊，内三心不可得，外万法因缘生，当体皆空了不可得，能知所知愚不可得，这是佛知佛见啊，所以佛才能不知疑不知疑啊。如果我们就大的境界上来看，疑一真法界，疑是法界啊，诸佛如来一真法界跟十法界都不知着，现象在不在呢？在，存在。一真法界的相在，十法界的相也在，佛为什么不执着呢？相有体空啊，啊，所以他都不执着，他在一真法界、十法界里面得大自在，啊，哪个地方众生有感，啊，他哪里就应，啊，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？他就现什么样的身啊，他能得这样的自在啊，他这个自在怎么得来的？不知意义啊，这个很要紧很要紧，人家心清净啊， 心里面呢一念不生啊，啊，才有这种能力。就幕后总结，这是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啊，无我人众生，立四相，立四境啊。简单的讲，立相立念啊，念就是四境。立相理念，修一切善法，这样才能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。那么这是唯一的修功啊，修行要这样子修法啊。这个是般若会上的行门最高的指导原则，不可以不知道。这个原则通一切法，无论是哪个宗派，无论是哪个法门，都不能够与这个原则违背，违背就不成就啊。禅要遵守，教也要遵守啊。我们念佛刚才讲了，守住这个原则可以得理一心不乱啊。学密也要遵守，不遵守啊，不能即身成佛 啊。即身成佛就是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必修无我无法之因，方证平等法界之果啊。这个平等是一真法界与十法界通通平等啊。为什么通通平等呢？不依不异啊。那么这是讲修行啊，经文里面很明显，后面呢再讲正果啊，成正文中明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，人就是真的意思啊。这个人呢，当作认可，当作统一啊，有这个意思。其余所说，皆是法皆是平等法界，诸法空相之意，则皆成真之意。啊，那么这个都是正的意思。是法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啊。这个是果地上的境界，果地上所见啊。如果不能够明了，不疑不疑，若不是真正做到不执着一意，这个事法平等无有高下，你决定不能够证得啊。所以从这个地方看，《金刚经》经文不长，只有5800多个字，信解行证这四分的意思清清楚楚啊。就这个心眼书这个分科非常有道理，讲义分段一心眼书啊，姜维农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，分段就是分科了，依据经验书。但加标越心明无住，越近明无住，两大部分啊。这是姜维农居士把金刚经分作前后两部分。古人这个分科判教 个人有个人的看法。实在讲呢，他们的分判都有道理啊。那么这些我们也不必去执着，也不必去批评他的优劣啊，用不着加入这个里面去啊。那么像昭明太子将本经分作32分啊，他也分得不错。那么前16分上半部，后16分呢是下半部，而江居士把上下两部给我们标明一个课题，使他的意思格外的明显啊。那么这就是越心明无助跟越近明无助，是前后两半部名义不同之处一目了然啊，叫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当知华严以信皆行证，显示圆融无碍之入道次第，其境界正是诸法一如，一切皆是。这是我们在讲这个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也曾经多次的提到，《金刚经》讲理论啊，讲原理原则，这些原理原则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那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。所以说，《华严经》讲的是事啊，这个地方讲的是理呀、啊，理事不二啊，是一部经的啊。华严的道理、原理、原则就是《金刚经》。金刚经要讲到细行，就是华严经。华严也是以信解行证啊这样的四分，行是圆融无碍，入道的次第，这个入道就是信解行。此经是为不断佛种而说，这一句很不容易说出，如果不是深得过中三昧，我们一般讲假如他不是过来人呢、啊、这个话说不出来啊。确确实实世尊呢是为不断佛种而说此经。为什么呢？这就好比我们现在这个盖房子建大楼啊，支撑这个大楼最重要的钢筋的钢板的那个东西就是金刚般若啊，它在支撑住啊，啊再高的大楼啊它不至于倒塌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《金刚经》所讲的原理原则是一切经的、一切法门的支撑的啊，一切这个经论法门的 远离原则，故一以华严信解行证入道次第说之，令闻者亦以此圆融次第而入道，以是一波相传等等无尽之意。这个信解行证四分华严的特色，没想到在金刚经里面呢也这么样的清楚啊，这么样的明白啊。说在讲这个四颗在无量寿经上也有啊，你看这个李炳南老居士的眉注啊，他也把它注得很清楚很明白了，里头有这个信解行证。华严曰：信为道源功德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信字有要，诚实诚宗，唯一信心而已。这是学佛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实在讲呢就是一个信字。我们初学的人绝大多数是从迷信入门的啊，怎么是迷信呢？哎，我信佛了，佛是什么不知道，不知道你就信了，那这个不是迷信是什么呢？啊，太多太多人呢都是这么进来的啊，总算是运气不错了啊，总算你进来了 不知道也进来了，进来以后啊慢慢搞清楚了啊，把这道理搞清楚了，这个时候叫正信啊。我们常讲正信的佛教徒，正信是明理，我信是有条件的，它有理论依据的，我不是迷信的啊！你能说得出一番大道理出来了，这个才叫真信啊！啊，真心信心并不踏实啊！不是，理是懂得一点了，有时候对这些理论呢还打问号啊。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没有证实嘛啊，没有证明嘛，这听说而已嘛。一定要通过行，行是证明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把佛所讲的道理，佛所讲的方法都能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去体验，去证明佛这个道理没错，这个方法正确，把它证明了，证明了这时候这个叫真信啊，这真的了啊，可见的到真信啊才算，你才算信心啊。金刚经常讲的信心清净这生实相啊，那是真心啊，真心不管用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，成佛呢就把那个信啊完全证实了啊。佛讲如来果地上境界，你也成佛也证果了，果地上境界完全明了，跟以前佛所讲的一模一样，没讲错，证明佛所教的是正确的，没有错误的，真正把它证得了啊。所以这一个信字确实彻宗啊。 唯一信心而已。下面呢我们可以看这个经文了啊。二是慧命须菩提而慧，世尊，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否？那么我们在经文很明显地看出这个翻法了不一样，罗什大师翻的长老须菩提啊，你看此地是慧命须菩提，这个慧命跟长老是一个意思啊，意思相同。我们看注解，法心修行必须依法啊，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。经云无法，且云说法者无法可说，然如是种种之说莫非法也。你说无法可说，佛讲这部金刚经，怎么问金刚经是不是法？那还是法了，还是说的法了。莫使众生闻之啊，深恐狐疑啊，故问闻是法者生信心否？所以这一段呢，实在讲，对我们来说呢，是有必要啊，要把它补进去的，不能略去的。略去那是对上根利之人来讲啊，他们听了没问题啊，意思的确圆满具足。可是中下根人呢，非常可能有这个疑问啊。既然说法无法可说啊，能说的人空，所说的法空，我们还学个什么法？没得学了。上上跟人听这个话了，会开悟啊，这一听呢他就悟入啊。中下跟听的这个话了，没有依靠了，无所适从了，这个问题太严重了。毕竟上跟人少啊，中下跟心的人多啊，所以这一段的意思不能略去。而经义，我们在前面都曾经报告过，说无法可说，能说者空，所说者空。有没有能说呢？有，诸佛菩萨天天说法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三百余会，说法49年，没有一天休息的啊，说了这么许多经典啊，流传到中国是很小的一部分啊，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啊。这个不像现在经书这么方便，从前的这个经本是写在贝多罗的树叶上啊，那个叫贝叶经，那个贝多罗的树叶很厚啊啊，那个一片呢大概我们现在这个纸张总有10张纸那么厚啊，它一片那个经文写在那个上面，所以一部经啊，你说是一部华严经啊，大概现在一个大卡车都装不下了。你才晓得那个时候经典运到中国来多么费事啊，要用马匹来拖啊，一部经往往 要用好多只的马匹呀。所以这个经典呢，到中国来非常非常的艰难，不容易啊！不像现在印刷术发达，纸张很薄，字体印得很小啊，一部大藏经一个书架就摆满了啊。从前你们到寺院里面去看，一部大藏经要放多了一个楼啊，一个藏经楼啊，那个里面就放一部大藏经啊，啊，因为它的字大啊，经本也大啊，占的这个空间呢就大了啊，不像现在这种的小本子。不过从前那个藏经啊，实在讲阅读啊很方便啊，因为它的字体很大，寸开啊，啊，一个字都是一寸那么大，不要戴眼镜啊，啊，所以从古人还没有发明眼镜啊，他眼睛不会花，不会老花，字大啊，哪里想想现在这个字缩得这么小啊，缩得这么小，现在大藏经虽然是浓缩了，能不能看了？不能看了。那个不要看多了，现在这个大正藏的时候一套100册，你能够看一册，恐怕你的眼睛已经不行了，已经会看坏啊！就现在这个藏经啊，只能够把它当作参考资料了啊，不适合阅读啊。阅读的这个藏经本子一定是从前那个老本子啊，那个是阅读。现在这个经不适合阅读。那么这是说明呢，有说法啊，有说法者也有所说之法。那么佛在此地为什么强调无法可说？目的是叫我们不能执着法，你执着就错了。要晓得能说之法、所说之法都是因缘所生，缘生之法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你执着就错了啊。再说个老实话，从前人听经会开悟，现在人听经为什么不会开悟？这个很现实啊，关键就在此地。从前人呢，他晓得缘起性空，了不可得，他不知道，他心是空的，所以听法会开悟。现在人听经为什么不能开悟？现在人执着能说的人有实在的，所说的法有也实在的，他心不空，所以怎么听他都不会开悟啊，反而越听越糟糕吧。他如果把这个东西啊，把这个佛所说的一切经法都装到自己心里面去了，他那个心就是啰嗦堆呀。啊，把诸佛菩萨的啰嗦通通收进去了，他怎么能开悟啊？他开不了悟啊，心里头不能有东西，心要空，空就灵了，空灵啊。世尊苦口婆心的在此地诱导我们，你的心要空啊，心如果真的是空了，心就灵了，一听哎，他就有悟处啊，所以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这是《金刚经》呢后半部经文好处在此地啊，功德的利益在此地啊， 决定不能执着。所以经可以读可以听，不能执着啊，因为它有用无体啊，就执着就错了。那么这个地方是须臾菩提尊者啊，他知道中下根人一定有这个疑惑啊，所以在此地特别带我们呢向世尊请教啊，如何把这个疑惑破除，使我们呢得真实的理解啊，这个意思后面有了。当知如上所说，戒是与法不知啊，这非常非常重要啊，法不能执着啊。你看跟前面的经文啊，前面佛教给我们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啊，世间人呢真的是叫难分难舍啊，这个难分难舍就没有办法离开六道轮回了啊。诸佛菩萨比我们高明的地方啊，那就是他能舍能放下啊，是法佛法了他通通放下了啊，就是于法不执着，精修无我之妙法。这个无我就是不执着，执着就有我了啊。所以说无我两个字里面的内容就是我法都不执着啊，正如同本经教诲我们的不执着四相啊，不执着四境，四相四境把事出事情所有一切法都包括进来啊，只要立四相立四见呢，他就证得无我法了啊，他就证得了。那么我们功夫要在立相立性啊，或者经上啊注解里面讲立念的啊，立念就是立见，第四见。修立相立念之心呢，就是精修无我之妙法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肯立？为什么立不了呢？原因就是对于事出世间法的事实真相不了解。金刚经为我们说明真相，事法的真相，佛法的真相都讲清楚了，都讲明白了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肯放下，肯理啊，理就行了啊，就入佛知佛境，就同佛解佛行。长老问义正是指示学人应信此妙法修无我行啊，无我法才是真正大乘法的精髓啊，或者是大乘法的精华了。再看底下这段经文，佛言：须菩提，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。 尊者所问的，普有众生，于未来世闻说是法，生信心佛。而佛所答的，并没有说后来世的众生呢，能不能相信？没答这个话。而答的是众生啊，你以为后来是众生，这个叫从根本上啊解决问题啊。如果要答啊，未来众生能不能信呢？那是枝叶上的事情。佛这个地方答佛是从根本上来解决啊，你以为还有众生呢？彼之闻法之众生。你还以为有众生，非众生呢越信也，非不众生越相也，意为一切众生皆是缘生之意啊。这个答的实在是太妙了啊！可是如果不详细的解释，我们看到这个话真是所答非所问的，不晓得释迦牟尼佛那讲的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尊者问的意思我们也不懂，佛答的意思也不懂。佛要不答呢，好像听到问的时候我们还懂得一点意思，这一答的时候连问的意思也不懂。所以这经义的确很深啊，佛是把这个众生非众生，众生也是缘生之法，也是有相无体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佛这个答复显示这个意思啊。好在下面还有解释啊，解释的意思也很深，是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啊。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即非是啊，这如来说非，非就是我们在金刚经前面经文看到很多啊，即非众生是名众生、那么这位移的跟这个罗什大师所翻译的意思都相同啊，只是用字的这个不太一样啊。罗什大师翻译是众生者即非众生是名众生啊，他这个这样的句子很多啊。请看注解，众生重言者啊，说众生众生者，这是重复尘上非众生非不众生啊，因为前面讲非众生非不众生，这是众生众生者是指前面这一句说的。本具佛性非众生，故曰彼非众生，但若名相则是众生，故曰彼非不众生。那么佛这个答复的意思就显示出来了，尊者担忧这样深的大法，后来的众生能不能懂，能不能信？二佛的大话答复的说，你不必去忧虑这些事情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啊。我这个讲法的时候大家就好懂了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，那么既有佛性的，哪有不懂的道理，哪有不相信的道理呢？那我这个讲法大家就听懂， 就没问题了。实际上这个经呢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说这个非彼非于众生的，他有佛性，既有佛性呢他就应当做佛啊。所以你怎么可以说他众生呢？他虽有佛性啊，但是他现在迷惑颠倒，现在没有明心见性啊，所以也可以说他现在是众生，是名众生啊。这是名众生呢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啊。嗯，下面这个意思明显了，长老虑众生，这个虑是忧虑，怕的是众生，于是身乏未能生信者，由于认众生为众生故啊，为这个由于认众生为众生啊，就是他看到众生是凡夫，凡夫就是凡夫啊，恐怕没有能力啊相信这样深的大法，故不免为之担心啊。他这个疑是从这儿来的啊，是在讲的时候，长老非常慈悲